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金窝银窝比不上自己的小窝，国事天下事不如关心我的好房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三的我的好房事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住商不动产的总监徐嘉欣。嘉欣很久没有来我们节目了，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Hello 姐夫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请嘉欣来呢也聊这一阵子呢很夯的话题哦，包租代管齁。通常没有出事我都不会请你来。就是因为出了事要请你来帮我们细说从头。没有啦，其实包租代这个事情本来就是政府的政策，只是没想到这次出了那么大的包。来先给我们话说从头，什么叫做包租代管？政府为什么要推这个政策呢？
简单说这件事情齁，包租代管它两件事。包租归包租，代管归代管。
那为什么都在一起呢？
因为念在一起，因为这个事情齁，两件事情包在一起大家比较好理解。所以简单说啦齁，包租的概念就是叫做就是二房东的概念。我们以前不是有一些那个人吗，他想当包租公，但他不想买房子，所以他就可能比如说你姐夫你有一间房子啊，
不买房子怎么当包租公？
我跟你说，我可以跟你租，比如说姐夫你有一间，然后可能学生宿舍然后你可能有一个透天，然后我就跟姐夫你签个5年租约然后我就说那这个5年呢，我就先这跟你租，然后我就装潢干嘛一类的齁。那我比如说我一个月可能给你10万好了。那但是我就是每一个这偷天改一改嘛齁，那我可能就是收最后我收的是12万或14万那中间。
房东会愿意吗？一般房东可能不太想冒这个险吧。
我
罗继夫去跟一个房东这样谈，他想说你罗继夫什么东西啊，那万一这5年之内你包了房间乱搞或怎么样，那怎么办？
这件事情有些房东愿意。
有
些房东愿意的原因是说有一些人他可能比如说提供相对比较好的条件。那相对比较好的条件像是他可能说我装潢之后5年之后送你。然后但因为有一些房东他可能就不想管。那或者是说有一些案子他可能在等都更。那房东也觉得没差，我就放在那边。那干脆就你去弄嘛，那弄，我至少每个月有钱可以收进来。所以包租这件事情以前就有人做，那只是说政府现在后来就是把这个包租这件事情齁让它制度化。你等于说是合理的让人家赚一个中间的费。
以前这种所谓包租是合法吗？
其实我们这样讲，民事之间的契约只要两造同意，没有违反公序良俗，它就是合法的。
没有合法不法，
没有合法不合法的问题，只要不要弄到死人啊，
或者做一些不当的交易的
交易啊。所以比如说你跟人家不租包租之后当赌场
啊，
这样就不行。
那你刚刚说政府要推这个政策，为什么政府要推这样子一个包租的政策呢？
实话说也是因为我们就告就是 社会盖不出来。
社会住宅这个议题我们待会再来聊。但你是说这个政策是因为社会住宅衍生出来的一个制度？
它其实当初我们有参与政策讨论，但在那之前我先把代管这件事情讲完。
好，了解。
代管这件事情就是很多的房东哦，其实请房仲之前做的事情。房仲就说，哎呀，比如说我有一间房子，那我真的没时间去管了，那怎么办呢？我就是跟我的房仲朋友说，啊，那你就帮我去管一管吧，哈，那钥匙给你，哈，你就帮我带看，然后我就是以前就是那个有什么问题就跟你联络。那以前房仲愿意做啊，因为房东的钥匙在我手上。那房东有一天要卖，不就一定是
找你吗？
找我啦。
哎，所以你们房仲业者以前接这个生意，就是帮房东把房子租出去之后还代管他的房子，这样是有利润的吗？
我们通常都等最后一批了，
就是义务帮忙，
义务帮忙哈、哦哦。那只是说，因为我比如说我是帮他租出租哈、我会有一个这个一个月到一个应该叫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这个叫服务费。哦，那个服务费就是因为内政部有规定了哈，如果你这个要给房仲的这个租任的服务费哈，是不能超过 1.5 个月，就是房东房客加起来不能超过 1.5 个月。
是，
所以那个租就是房仲哦，他会赚一条这个。那房仲当然也会很小心啦，因为他不会找个250来，他找个250来，
是啦，
他就要常去管。而且房仲自己也会稍微过滤一下，最好就是单纯，不要一天到晚打电话打扰他。
是，所以你讲的就是有些房东他不想要自己管，会交给房仲去管，对不
对？
那政府为什么会鼓励这样子的贷款的这个做法呢？
因为我这样说，我们的空屋实在太高
哦。
然后呢，政府那时候有个想法，
政府管不了了。
这管不了，我跟你说，他们其实
也没办法管了哈。
当初在规范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有参与到一些政策的这个规划的过程哦，然后就是因为你也知道，长期以来台湾的租屋市场哦，就是一个黑市，大家死不报税，然后呢、租，然后房东要干嘛就干嘛，然后房客乱搞，房东也拿他没辙哈、那房东乱搞，房客也拿他没辙，
所以政府要管，基本上也很难管，对不对？
也很难管，因为政府连到底多少人在租。租金收购也不知道，好、而且更妙的事情是我们那时候就是在实价登录的时候，租金这一块，你只有透过仲介租，你才要登录，你自个租不用登录。
是啊，就像你刚刚讲，其实税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因为很多房子租出去，房东已经跟房客讲好，你如果要报税的话呢，要么我就不租你，要么我就要加房租。那通常房客的选择就是，好吧，那就房东说什么就做什么，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的租任市场来说的话，是一个供需失衡、供应求的状况。
是，
这事情呢，我一直以来就我家在台北嘛，所以我们都住家里，结婚都住老公这边，所以我没有在外面租过房子。我
后来，幸福哦！
对，我真的觉得我很幸福。
是，
后来我就跟我一个朋友在，我后来就是尤其是去帮朋友看他们租的房子，我的妈、这真的实在是哦，就是十几年
是怎么样？
实在是
简陋到极点吗？
简陋到极点是有些，就是我们的那个租屋的，如果说是低价租屋哈、真的是奇形怪状。
你用奇形怪状？
对，我就是去了叫做我觉得更。那个叫做贴切的形容，斯文点形容叫光怪陆离
啊，各种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都发生就对了哈。
对，
那这样子的话，听起来政府是想要借由包租跟代管的制度来好好管理一下这个租屋的市场跟空屋的管理，听起来利益还蛮良善的嘛。对，
因为当初其实借鉴了中国大陆的做法。
哇哈、我们还会借鉴中国大陆的做法。
因为中国大陆跟日本的做法，因为中国大陆跟日本其实齁、我讲中国大陆好了，因为中国大陆我那时候我们公司有跟同业在中国大陆对岸的有互动。然后我们有互动之后齁、我们大概知道那个逻辑。中国大陆的这个包租代管，他们其实都是几乎都是包租啦。好，那都是包租，所以他们那个逻辑是房仲，大的房仲在做，
就他委托专业的机构去做事情，而不是像台湾还是很多个别房东去做，可以这么说吗？
对，好，那为什么会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最直接的是说需求非常的大。其实大家如果还记得，在差不多2010年前后，那中国大陆很好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很好的时候，其实北上广深的那个租屋需求非常之大， 然后后来就应运而生了。这边讲就有点不好意思，就是你知道我房客哦，这个要求一个租屋哦，用一些比较你会觉得没有办法想象的方法，
比如说，
比如说跟房仲嘿嘿，然后来获得获得租屋的机会。
你是说用身体交易吗？
是，你就觉得、哦、嗯，怎么会有这种事？他们那个
好离谱啊，
超离谱的。然后、哦、那个时候，我的那个就对岸的
什么讲清楚？
没有，我对岸同事跟我讲，我就说、哦、怎么可能？他说就是这样、哦。然后所以他们就是那时候他们就做了一个，就是有一些房东就开始就做了一件事，他们就开始租这件事。
哦、是，
好，那因为都是大型的业者，所以他跟房东、嗯。这个承租没有什么问题。那我问他，我说那你们一次大概都要租多久？他说一般的话都会是五年以上。我就会房东，这个大型的房东，因为他除了他就会有通路嘛、
啊、
每一间门店都有他通路、
嗯、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欸、会有那个叫什么玩意儿，就是你他会有那个叫装潢工班，
是
打扫工班，
是
好，然后这个装潢工班呢就是会把出来的房子整一整整理完了之后哈，装潢一下，
就是说它有市场的需求，然后应运而生这样的一个制度，然后变成一个一条龙的服务，还蛮有制度的，就是了。
而且我跟你说，我那个同业、啊、汤姆斯，光一个月在北京做包租代管，你知道多少钱吗？
说说看，
3亿。
真的假的？
人民币哦，
哦，那他根本就连房仲的这个本业都可以丢掉不做了吧？
哎、欸，没有，房仲本业还是蛮赚的。
不，你讲哦，3亿啊，在北京，3亿是人民币还是
人民币？稳稳的流水，我、oh, 说这太夸张。然后我就说，那这样的话，你们怎么知道就是今天来租的人哈、哦、会怎么管理的、哦？
是，
那他们的管理是这样子，因为他们都是用支付宝，
嗯，
所以就是定着时间到就扣账。
啊，
当然他们有一些做法可能台湾没办法、嗯、然后不缴钱就锁
啊。哦，这个在台湾可能
是没办法、
有一些这个法律上的问题、
欸、对
不对、欸、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说他们这个制度后来台湾也开始引用了，那有全套搬过了吗？
也没有，因为有一些因时因地制宜的状况、
嗯、
比如说我们很怕租到怪房客，
对，
好，那租到怪房客，他们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用相对比较高的租金去过滤掉。
哎，那请问一下，台湾的包租代管在选房客这件事情是这些代管的公司帮我们选呢、啊，还是最后还是要经过房东的同意？
代管的公司，
代管公司，
代管公司，因为房东他、哦、当然他会开一些条件，
嗯哼，
比如说我不要抽烟，不要养
宠物，是是是，
好、哦、这种，那他就按照这个原则去帮他选房客，
所以可以跳过房东，不能讲跳过房东，就是说房东委托这个业者就可以有主动选择房客的权利，就对了。
对啊，但业者也要去避免掉，第一个是说最直接的将本求利嘛，业者租了一个收不到租金的人，
嗯、是，
或收了一个在里面。怎么样的人？
嗯，乱搞、啊、
乱搞的人，那业者要负责、嗯。
那所以这样子看起来，所谓的政府推动这个包租代管的政策也好一段时间了嘛，哈。
嗯，但是我跟你说，那个关键的差别在什么？差别在当初政府找大的业者来做，大的业者不想做，不想做的原因是什么？哎，听三个月为什么不想？我跟你说，因为人力成本差太多。
哎，你刚刚不是说像你这个大陆的同业？做这个很夯啊，那为什么台湾业者觉得无利可图？
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台湾市场没有那么大，
嗯，
中国大陆光是北京的市场其实就比
了解，
对，这第一个、嗯。那第二个事情是，中国大陆的这个大的业，就是台湾哈、哦，我那时候跟一个同业他们在就我们在开会，他在聊，他说哈、哦，台湾的房仲不去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租赁的问题比较多。
嗯，
所以租赁的问题，你处理一些细琐的事情，比如说那个什么水忘记带纸了
啊，
灯泡坏掉，马桶不通，
这个都要这个
就是房仲
代管业，房仲业者
这一定是包租代管去处理的嘛？
哎，所以你做房仲基本上不想去做这个业务，所以就很多其他的包租代管业者出来做。那包租代管的这个业者也有大小之分嘛，对不对？
其实后来都是小的。
哎，
都是小的，因为
你说大的都不想做了，
大的不想做，因为我那时候问他有跟我说，人力哈，同样一个人力做租做这个售案，
嗯，
他的这个成本差20倍
啊，差在哪里呀、啊？
差在因为比如说好，我今天租一个人，我今天卖的话就结案了嘛，
是、
啊、对不对？我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这个成交了之后，我顶多后面他漏水， 我顶多加一年而已，
嗯嗯，
好，或者六个月，我就是签完约，我过完户，万一真漏水，处理了一下。
你说如果租给他的话，三更半夜漏水，一个月来一次，两个月来一次，每次都要去处理，对不对？
对，所以这件事情，是为什么有时候就是大的业者不想做？当然，我觉得还有个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交易状况太好了
啊，
市场很好，所以房仲
赚交易的钱就好，没有必要去抓这个租屋的蝇头小利。
啊、所以后来就是扶植了很多的这个小型的业者，
你主要是业者就是包租贷款业者。对，
这次出事也是其中之一。
好，待会儿我们先休息一下，就来聊为什么这次会出事。出事这家好像规模也不小哎、欸，到底怎么回事呢？待会儿来跟大家一起聊喽。
这个时刻，我想起喷泉般的白鸽，甜蜜散落了，情绪莫名的拉扯，我还爱你呢，把你断断续续唱着歌，假装没事了，时间过了，走了，爱情面临选择，你冷了，倦了，我哭了，你开始的不快乐，你用卡片手写着，有些爱自己打着，真的懂了，怎么了，你累了，说好的幸福呢，懂了，不说了，爱淡了，梦远了，开心与不开心。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被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以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我的好房事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也有一段时间没有来跟大家聊天的住商不动产的总监徐嘉欣，请嘉欣呢来聊聊最近呢房产市场呢很热门的话题，包租代管。好，那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呢？因为出事了。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包租代管到底怎么回事，嘉欣帮大家做了一个很完整的算是背景介绍。好，那接下来就要请教一下这个嘉欣，这次为什么会出事？出事的这家公司叫兆基。好，其实兆基这家公司我查一下资料，其实它也不是太小的公司，来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这次出事，出了什么样的事呢？
其实讲件事哈，它不是太小，它第一大。
对，那你刚刚说大的做但都给小的做，那我本来以为出事都是小公司，没想到最大的公司也出事。来，我们话说从头，先来讲一下这次事件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好，我先讲齁，关于这间公司齁，它就是它其实本来是间小公司。
本来也是间小公司。
本来也是间小公司。那有人就说啊，它就是政府把它养大的嘛。那因为齁政府把它养大了的也不是没有原因。好，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个这个部分是说，第一个因为没人要做嘛，所以没人要做的时候，就总是要有人做。
是啊，政府要推一个政策，如果都没人做的话，基本上面子也挂不住，总要找一个，不要讲样板，总要找一个愿意来合作的对象。我觉得这无可厚非啦。对不对？
好，那我们刚刚前面一趴有聊到，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要推包租管？有一个是社会住宅盖不出来
啊，
因为社会住宅，坦白说了，就是第一件事情是说，它要用地取得，好，然后过程会相当的长，
而且现在的建屋成本是越涨越高，你要盖一个住宅，基本上，政府要花的钱也比过去你在推这个口号政策的时候要增加。不只是百分之几，是几倍的在上涨，对不对？
对，而且我跟你说，一个房子里头最花钱的时候，不是那个盖好的时候，是老了的时候。
是，所以你盖社会住宅这件事情，可能没有办法达到当初的目标，就希望借由民间释出一些服务来取代社会住宅。
是当初这样讲是没错，因为你知道，如果按照这个台电的低度用电来看的话，全国大概10%啊。所以你算了一下，就是现在。大概是如果说是全台湾，我记得是400多万户。
你说空屋对不对？
空屋嘛，400多万户，那你若10%拉一拉，你大概也有40万哈。当初承诺是20万嘛，再算一算，简单数学算一算够。
所以，政府找了这家公司来做合作，那推行的情况是如何呢？
我这么说哈，因为当初政府要补的时候，它其实是社宅这个东西哦，没人要干。那没人要干呢，那因为我也坦白讲了，你今天是个房东齁，你听到社会住宅，你的房子要做社会住宅，吓都吓死。
所以这个所谓社会住宅来源，他们请这个包租代管业者来管，就是从民间找房子来做，对不对？
从民间找房子来
做。所以纯粹是做社会住宅这一部分吗？还是说也包括了一般我们讲的正常的这个租屋的部分呢？都有。还是
都有、
哦、
都有
okay,
所以就是他除了做社会住宅之外，他也有做一般的租屋嘛。那社宅的话，因为他有政府补贴，所以那这间公司他的这个他从2011年成立，然后他的全台的这个住宅包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这个他有2.8万件。好，那2.8万件他大概占的比例，听起来好像还好，各位那个全台包租代管的市占率大概占到一半以上
啊，50%以上啊。
他这
一半的市场都是他的，那真的是算是不能讲独占了，但基本上算是
大到不能倒，
含水结冻的在这个市场里面，
是
的。
好，然后当然因为齁，我都会有流水进来嘛，我每个月我等于说我做这个社会住宅，我刚刚前面说政府会补贴你，那我会补贴你的时候，其实你公司就会有一个收入，然后呢，那你公司会有一个收入之外齁，那这次在讨论的时候还有一条钱是大家可能以前都没讲的，那条钱叫什么钱呢？叫押金。我们当初不是会有说租金那个，你如果租嘛哈，然后我通常我去二房东，我去跟他租，我也是照规矩我要付押金。
等一下，我问一下哈，就 我的房子委托给包代管的业者来租的时候，一样也要收押金，一般租房子都要收押金，
一定要收。
这个收的押金是给谁呢？是给房东还是给包租代管，还是两边拆分呢？
我跟你说这就有趣了，这一题我去、
多有趣多有趣，来，
这一题我去问了就是同业、同业跟我说坊间有一些人是根本没有给房东，
那房愿意吗？我在怀疑，
因为房东的逻辑就会，他的，我觉得那个话术，我光想都可以想得出来。
来来来，什么话术？
我租你五年，我帮你，我帮你代管，你钱就放我这儿。好，那你钱放我这儿，我都就是连押金一起退你。
哦，
因为你到最后退租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一定会扣他的押金嘛。
嗯 嗯，
就是房客一。房子没弄好，我是不是
恢复原状？
恢复原状，我一定扣他押金。
是是。
那如果押金在房东那边，我是不是还要再去给你拿钱？
哦，
逻辑上是
这样，
麻烦、嗯，那就放我这儿，反正我到时候我会还你。
啊，那个法律永远都是这个，让合法的人去遵守，不合法的人他基本上可以钻各种漏洞。
这逻辑通吧？
通通通，当然通，因为很多人都怕麻烦，而且他会想说，又是有政府保证，不要讲保证，政府出面来推荐的一家包租代管公司，我钱交给他，应该可以放心吧？对，
应该对，应该啦。
好，所以你刚刚说钱的部分，押金。可能就是出问题的一个部分，所以这次发生的问题的部分有包括押金的部分。
押金这事情还不知道，因为现在人还在牢里，人还在看守所里面，
事情还在发展中。
那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的问题是说，他后来就风风火火了，因为他中间，那我们刚刚讲他的商模，就是说我等于说我做包租嘛，然后我包租我是不是还领政府补助，我就会有流水进，我就会有现金流。那我现金流之后，就会有，比如说像那时候宏基他股了两次，那他入资了两次，我觉得也合逻辑，因为对宏基来说，现在所有的科技业或者说所有的产业最大的困境叫什么？我如果要做 to C， 我没有办法这个到最后一里路的 to C，那我要到最后一里路的 to C， 我一定要直接跟那个就是消费者联络嘛。
是，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叫什么？叫个资法，你没办法直接联系消费者啊，除非他主动来找你。
你刚讲这个宏基他的第二大股东，所以你看连科技业这么大的龙头公司都投入了，这家公司的背景，一般的人如果要跟他做合作的话，一般应该是蛮放心的哈。理论上 对,、
啊、
对不对？
对、哦，好了，然后呢，他第三大股东也是某上市的房子公司
哦，
所以就是他股东各个大，
大有来头，
大有来头。
那最大股东是谁啊？
他是几啊？
哦，是这家包租代管公司的自己的老板。
对，哦，那当然他也
好厉害哦，找这些大公司来帮他这个入资，哎，也不错。
好，然后要命的事情是哈，你也知道人总是你开你因为公司准备要上市柜了嘛，
哦，他们也准备上市柜了，
他们准备要上市柜了，哦，那你也知道，
真的做蛮大的哈，
那你也知道上市柜的这个你之后财务就不会那么舒服的可以操作，
就是上市柜之后一切都透明了啦。
对，所以他就开了两个公司，一个是投资公司，哦，叫赵姬投资，赵姬就是那个秦始皇，他老母，他妈妈，
有这个典故，我还真的不知道。
我想说你怎么会取这个名字呢？他妈到最后可是跟嫪毐怎么样，然后就被关
了。你历史还蛮强的嘛，
我对于野史比较有兴趣。
好，所以他另外有一家投资公司，
一家投资公司。
大概可以了解，钱就出现了五鬼搬运的情况就出来了嘛？
但是我没有说，但大概是这样。那反正，然后他后来还开了一间，因为他也会顾虑到，就是说，哦，我这个万一都是我公司包哈，那其他人可能会说话，因为这个会有托拉斯的问题啦，所以就干脆我就再开了另外一间叫居蟹。好，
也是包租代管公司吗？
也是包租代管公司。
哦，所以这个人旗下就有两间包租代管的公司，
对，
然后还有一家投资公司，
对
对，
然后我就有持股，好，然后我当然我就有交叉持股啦，哈，那这一次报的事情什么呢？报的事情是他用他的投资公司发债，那他发债的话，他给的利息好像给到8%以上，
哇。给到8%，
那他要
太优厚了。
对，那他要命的事情是什么？他跟据我所知啦，跟同业，跟
媒体的报道啊，加上同业的求证，
对哈，那媒体是说跟同业哈，跟房东，因为这次跳出来是房东嘛，有一些小房东 哦，说他被说他钱都放在那边啊，哦，所以居居，嗯，就是
领不到利息了，领
不到利息，
听起来就蛮
听
起来诈骗集团的，
啊，
对诈骗集团的这个 SOP 的形态。所以你说这些本来把房子租给这些包管包租代管的公司的房东，也去参与了他们的这个债券的募集，也把钱拿去买他们公司的债券。
对啊，因为你去想嘛，我觉得这也是很容易，嗯，很容易进去，完全没悬念啊。
嗯，
哎，我又是宏基有股东的公司，又给你8%，
政府在推动的，
政府又推，怎么算？
一切都是完美的结局哈。
对，谁会晓得是这样的？我那时候听说有人还放了，给投了900多万。
是，所以基本上他们就是发债这件事情，后来利息缴不出来。哎，通常发债要有目的啊，他包租代管，基本上房子也不是他的，啊，他就是管理，可能就花的这些成本而已。他需要什么钱呢？我其实也很好奇，发债的目的是什么呢？
一个是说了，我们后来在描绘他这个轮廓，他可能比如说他有这个带电租金。
哦，还要带电租金啊？
带电啊，哈，哦，然后你会有人事管理的费用啊，
嗯，
哦，然后因为他现在全台，大概有十几二十个据点，要养人啊，要住办公室啊，
嗯，
哦，那这些都是钱嘛？
是，
哦，所以他可能也是想说，他在上市柜之前，他财报要漂亮一点啊，
嗯，
哦，所以种种的因素都是，这个让他就是如果啦，哈，哦。就是他如果中间这个闭环没有出包，理应是还可以就是转一阵。
他会不会有其他的投资是我们不知道的，就是通常我们看到这些相关的这种类似的新闻，就是因为某些投资有了缺口，所以要搬东墙补西墙嘛。
媒体上面的说法是说，他在柬埔寨有盖房子
哦，
媒体
啊，那一切就通了。
对，不是我说的，媒体说的
啊。我知道，我知道，我们也是根据媒体的报道来讲这件事情啊。哎，所以这样就连起来了，因为可能在投资上面出了问题，所以他发行的债又付不出了这个利息，所以有这个债券的投资人，这些债券投资人大部分都是他的包租代管的股东。哎，不，房东
有房东有同业，咱那六个手哥听说就一串
了，一串就发现事情不对劲，就出来这个检举，就被坑了，对不对？
对啊，
可以这么讲，就是好。那目前的情况呢？就是刚刚讲嘛，还在这个侦查当中
啊，
侦查当中。
对，
那情况怎么样？我们还得看后续的报道。那这边呢、哦？我们先休息一下哈，待会儿要请教一下啊，嘉欣，发生这样的事情在。股东、房东跟之间的权益会有什么样的损失吗？如果有的话，该怎么来补救呢？待会告诉大家。
祝福，迫不及待想送给你，
光速快递。
宵节快乐，
母亲节快乐，
端午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
是乡土剧
还是偶像剧，
扮演好自己，你就是天后影帝。
偶尔流言蜚语让人置身枪林弹雨，
闭上眼深呼吸，困境变成温馨的迪士尼。
数以百万计的祝福相送给你，
端午节快乐，
到你心里最真挚的努力打气，相信我们都是独一无二小小的发光体，照亮彼此的生命，像黑夜尽头的黎明，我们心提着心比太阳还给你。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回运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改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及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夫罗继富。今天在我们礼拜三的我的好方式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住商不动产的总监徐嘉欣，请徐嘉欣来跟我们聊一聊最近很夯的包租代管的问题。嘉欣呢已经把这次出事的原因跟大家说了，就是这个包租代管的龙头造机屋管呢，因为财务危机引爆了这一次的事件。来问一下嘉欣，现在后续的处理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包租代管。那当然大家想，那房东的权益有受到什么样的损失吗？
先讲这件事哈。第一件事情是官方要做了一些因应哈。那官方做什么因应呢？官方就是
什么笑容那么尴尬？
没有，就官方就叫其他人来帮忙收拾。
叫其他的包租代管的业者来收拾。
对对对对对，这首先第一个要先说没事。没事，就国土署跟住宿中心跟这个都发局。
你说房东这样就没事吗？就是说如果有人来接管他的房子继续租下去，他租金照收。
对啊，至少有人帮他维护嘛。对对，所以就是内政部跟住宿中心跟这个各地都发局就说没事。
那这样听起来房东的部分好解决啊，反正政府应该都可以找到人来代管吧，对不对？
对啊，就很妙，就是他们现在就是。
可是这些代管是愿意吗？我的意思说承接这个别人的烂摊子下来，他总是还是要赚钱，他赚得到吗？我就说他房租的部分，因为他签约是给那个出事的公司嘛，那现在由别人代管，他要重新签约嘛，那权利义务上面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出现？
我讲几件事。第一件事情是说，因为政府等于说帮忙转介了，那转介的话他会问房东的意愿。那你的那这个姐夫的问题是说，我自己是业者，我愿不愿意接呢？业者为什么会愿意接？有他的原因。
怎么说？
因为我以前这个饼都召集在吃，那我现在总算可以吃一点了。
我现在可以抢饼了了解。
对，那我现在比如说我是第二大或第三大，我接不接啊？就老大出事了，我不趁这时候，
老二就可以变老大了。
对啊，我不趁这个时候，那我小的业者本来苦哈哈的，那不趁这个时候，
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吗？
是不是赶快？
可以这么说吗？
赶快先接。
OK， 那这样听起来，对其他的包租代管业者跟房东来讲，都不是好事。那房客的权益会受到损失吗？
房客的话，就是看那个，因为现在他们有做一个，就官方说法，就是说现在会有专案小组清查管理，以维护房东房客的权益。
那
官方说，
听起来就是官方出来背书了啦。所以房客基本上也不用担心这房子会被收走，或者说突然间没有房子住就是。
对，那另外有一个是经济部因为他当初是发公司债，那有些人会说那为什么可以发公司债？不好意思，公司法本来就可以发公司债。
是啊，这倒是哈，你所有公司都可以发公司债。
对，因为我知道有民意代表说，为什么可以发公司？想要
民意代表基本上有时候也不是太懂法律啊。没有没有没有我这是个人的看法。
不，你是一个，就是我就想说，你没读过公司法嘛？好了，反正呢，司法院就发了一个这个公就应该是那经济部就发了一个叫做《公司法解释令》。他就说钱呢，他就要防堵这件事，就是你不是公开发行公司，你如果透过划整为零分期发行的方式因为我们私募公司债有个限制啊，叫上限35个人。
对，这是私募的规定。
那你现在这个公司法就资金部弄个就是不准，以后不可以这样的干了
不准的意思是什么？不准发，
就是不准你要发但是你不可以就是划整为零的去发它。
我觉得倒是很难，因为他要怎么样化整为零，其实你管不到啊，对不对？我一笔债跟好几次来募，基本上他也没违法啊。
而且他根本就不是公开发行公司，你怎么管得了？
是没错，
对不对？
这也是一个问题哈。
所以这个事情就会是一整个很妙的事情嘛。那造机这间公司现在就让大家惊骇的事情是，我就是说人世间发生的事情连剧本都。编剧都写不出来，
都写不出来
都写不出来。就
他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刚不是说第二大股东是宏基嘛？
对，
宏运宏基，宏基入驻两轮嘛，那他入驻两轮之后，理应就是第一大股东出事，是不是第二大股东来接？
对，你讲这我想到，就好像他出事之后，第二大股东就出来，管没几天说他不管了，
两天，他就说
两天，
他说太乱。
可见这个猫腻很大，对不对？
对啊，就吓到正正经经的。公司来做这个，然后来接管这，本来也是想说，就是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状况接一下理应不会太乱吧？ 殊不知
第二大股东进去之后发现哇，
没看过这种大
案，很不单纯，我只能这么讲。好，那你说他其实另外还有一家叫什么寄居蟹的这个代管公司，基本上也一起出事了嘛，对不对？所以
一起出事了
啊，所以哎，这样看起来的话，嗯，这个事情可能后续还有很多很精彩的故事可以报道吧，我们这个拭目以待。这样讲好像很奇怪哦。
对啊，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对包租代管的市场会不会有影响呢？
有，因为我们这样看啦齁，其实包租代管他们这样子推动十多年，如果造机是2011年嘛齁，我们就用造机上，你就看到就推了这些时间。
嗯，
其实我自己私心是认为包租代管它真的是该推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齁，你说买房子跟租屋谁弱势？但是租屋弱势啊，
是
那租屋弱势的人，政府还不照他，
嗯，
这就不合理嘛。就是以前的这种租屋的这种黑市哦，让这个租屋的这个市场就乱七八糟。
可是问题回来了，我们回到最源头，你刚刚有讲说包租代管这样子一个政策，其实当初是为了弥补社会住宅可能没办法如期盖那么多而应运而生的这样一个政策。那当初的社会住宅其实要照顾的是所谓的比较弱势的一些族群，买不起房子的人。这我要问的就是，目前的包租代管市场里面，这个租金的这个水准真的是能够照顾到当初想要照顾这些人吗？
他们会切成两块，
怎么切？
第一块就是说他是年轻人，那他有一些条件，那这些条件的话，他们就是透过我们那种什么抽签的管道哦，来取得这个出租的资格。就假设如果你要抽这已经盖了漂漂亮的社会住宅，那就抽签的。好，那如果说是这个社会住宅，好，就是这种民间新办的，好，那他就用这个租金补贴，好，来去补你。那大家
补给房客还是
补给房客？
哦 ，OK， 好。
那你补给房客的时候，你有想一件事情？我现在补给房客，那是不是？表示今天这个房东其实是愿意报税的哦。
嗯嗯。
那当初推这个政策的时候，内政部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叫做什么？叫做他们手上没有房东名单。
嗯。
哦，那其实这十几年来做了一件事，什么？做了这件事情叫做我透过包租代管，好，然后透过租金补贴，
是
社会住宅新民间新办社会住宅。我渐渐的掌握了多数的房东
哦，那这个政府应该很开心，以后要征税就找到这个源头了。
对，那这个是一个过程啦，就是我们也猜得出来，它这个是一个过程，因为你要其实很多的房东不是怕缴税啊，他是怕被追税哦，因为所得税可以追5到7年。
是是是，我相信很多人是怕的是这个，没错，嗯，
那也怕这件事情。那如果说哦，我先趁着这一波，我就去了吧，
嗯，没错，
那就合法了嘛。那合法的话，以后就也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对
啊，那这件事情。对，我自己觉得是个好事啦，哈，
嗯嗯嗯嗯。
那刚刚有提到说这负面影响，第一件事情，直接最大业者，政府保证最大业者出事，民间不会想吗？
就大家开始会担心，我如果要透过这个包租代管的业者，我也会怕了吧？对不对？
你会怕，而且你以后会相信政府吗？
啊，这些倒是，嗯，
这件事情是有一些政策是民间没有办法推的，要政府推。
是，
那结果政府推的东西出事了，
嗯。政府的威信会受到影响，对
、哦，这个是我觉得是最直接的。
是，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对于包租代管业者，他们也会觉得很烦哦。那就是说，这个摊子之后当然会有人要收了，那但是收，你收到后来，因为造机他一定有他的处理的方式，然后中间我觉得多多少少，我们刚刚讲的押金等等，他应该会有一些
规范
需要，对，那真的现在刚开始哦，可能之后会有一些财务上面动需要补。好，那这个对于这个业者来说的话，承接他的业者来说，他必须会经过一个震荡期。
嗯，
哦，那这整体来说的话，我是认为是说，所有的业种哦，在快速发展的过程里面，他一定会出现乱七八糟的事情爆开。因为本产业以前也是有一些乱，
也不是第一天两天的事情。
对对对，本产业也是以前就是抽。
经历过风风雨雨，
风风雨雨，我们也是学长，好啊，就爆开的学长，
是。
那这个爆开的到后来，你其实就是法制化的过程里面，它不是在办公室里头想得出来的啦。
嗯，
好，所以一定是滚动滚动滚动到后来， 哎，就会调整出一个最接近完美的模式。
好了，我们希望啊，借由这次机会啊，也顺便清理一下包租代管的市场啊。那我想，大家都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一旦发生，大家还是要想办法来解决，就是啊。好，那点时间呢，我们就要回到这些事情的源头——社会住宅。好，我们知道这个过去这些年呢，很多的不管是中央或地方选举啊，很多的这个候选人都开出了社会住宅的支票。你知道社会住宅的。新建呢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很多的社会住宅的这个建设呢都跳票了哈，所以有这个包租代管的这个制度出来哈。那要请教一下嘉欣，就是说现在这个所谓社会住宅的推行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我的意思说，哎，我听到比如说像台北市有几个所谓社会住宅哈，的确了有照顾到一些有需求的，可是。听说租金还是很贵的，并不是真的能够照顾到一般的当初想这个帮助的弱势团体、哦、是不是这个样子呢？
我跟你说第一件事情哈、社会住宅这一个地方政府各地方都在建。好，那我们先厘清社会住宅它的定义有两个。第一个叫做新建，叫政府直接新建。
是。
好，那第二个叫做包租代管。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齁。
好、那包租代管这块的话，我觉得我们当然已经其实聊得蛮多了齁。但我们现在可能讨论是
政府新建没错。
政府直接新建的这一块。那政府直接新建的这一块齁。确实杰夫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哎呀，关于那个不是能够照顾到任何照顾到所有人。我们这样也说齁，也确实啦齁，但是政府有他的为难之处，地方政府有他为难，因为他租的太便宜会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
打坏行情吗？
打坏行情不是问题，因为他的数量不多。
是。
那他会有可能以后被弹劾的问题
啊？为什么这么严重？弹劾的这个
你比如说好，我今天租给姐夫，不租给徐阿欣。徐阿欣可能就会去说，你是不是图利
啊？
图利姐夫
是。
那这事情就会是，那你就会变成是说，你在定租金的时候，你得要有一个标准。那他的标准齁，就会是同区域同类型，他们其实像台北市政府他有请估价师来估啊。那同类型的产品的几折，
就他有一个参考的标准，但是会低一点点，但也不能够低太多，就是
对，所以它会是同一个区域的同类型产品的6-8折。那你去想，社会住宅刚盖啊，它一定是比新的、
那当然了，
是吧？
是，
所以逻辑上面就是它比新的嘛。
所以社会住宅你要求它大幅的调降租金，这件事也不太可能，就是
因为社会住宅其实还有他们当最后还有一个期待，那个期待叫做什么呢？叫做社会住宅可以有财务主。因为虽然就是很多
给谁财务主，你说租房子的
这个社会住宅本身要可以维持维
啊维护啊，
那虽然有一些社福团体说觉得这样不行啊，一定要政府来贴啊，政府的钱还可以做其他事啊，
是啊，他政府也没那么多人力啊，这去管这件事情。
对啊，
坦白说，
那就让他来贴嘛，哈，就是如果说一定程度的租金，至少社会住宅维运不会那么的疲惫。
那现在个性式的社会住宅。出租率都很高吗？
几乎100%啊，
都租得出去就是
都租得出去。那我中南部我是不晓得了，那但是北部的话是就是一位难求
哦，一位难求啊。我们两个都住文山区啊，文山区有很知名的这个当初被大家认为是比较中低收入户的这个住宅区改成社会住宅，像那边真的变得比较这个
很漂亮啊，
漂亮一点哈、
对，
但我很好奇，当初那些住在那边的低收入的住户都得到安置了吗？
有一部分有安置哦，因为
也是安置在现在这个社会住宅里面。
这个要问，但是我知道，就是说、社会住宅它会给一本的名额给真的社会弱势
啊，是
哦，所以有一些真的极弱势的，那他们会有这个特殊的资格可以入住社会住宅。但是你还是要遵守社会住宅规范哦，不能够因为就是你弱势。就随便乱搞，
那当然，
他们也曾经赶过人哦。
哦，真的、
不守规矩赶过人。
对，我觉得这个互相尊重，政府给了这样子的管道，照顾到这个所谓中低收入户的住宅，可是这些住宅户必须也要遵守一些规则，就是大家互相就是。好，今天呢跟嘉欣聊了这个包租代管的问题，还有社会住宅问题哦。我们当然希望哦，一个制度能够运作的非常的良善哈、那如果发生了问题，赶快解决问题，让它走上正轨，这才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今天非常谢谢嘉欣，
谢谢大家。
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猜测你是谁。我怎么会这么的开心，你笑起来好像蚂蚁。公民社会是一条河流，健康教育是我的朋友。在哪里睡觉，在哪里醒来，我们会发亮，不用害怕。受伤，所以哦啦啦呼呼，哦啦啦呼呼，能源装满了心脏，哦啦啦呼呼，哦啦啦呼呼，整个世界像个浴缸，干脆哦啦啦呼呼，哦啦啦呼呼，决定我要跳下去洗澡。Andrew Patton，Andrew Patton， 你好吗？我怎么会这么的开心？你笑起来好像蜻蜓。公民社会是一条河流，健康教育是我的朋友。
全球经济局势瞬息万变，地缘政治、通膨走势、联准会货币政策，加上 AI 科技快速发展。投资人该如何掌握下一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举办展望2027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邀请东海大学财经系客座教授张习以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带您掌握全球趋势，做好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9月18日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太常见了吧。
那蛋黄酥？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梅林水果，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赵行动，我就该阻止他。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